天津银行行长出事，一场大风暴将会再度上演。祸不单行，河南大火导致38人罹难，山西化工厂又大爆炸。李家超接种四次科兴仍中招，习近平怕了，专家解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3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1日，网上传出一段影片，说天津工商银行某分行行长在银行里面吊颈，拍影片的人还叮嘱大家要去银行拿钱。某民议论说，会不会是因为银行亏空太多，行长在存户找他麻烦之前干脆先自己解决自己。亦都有人猜测他是被吊颈用来顶罪的。这个消息见微知著，再度引发对中国银行危机的担心。今年下半年以来，陆续出现河南村镇银行爆煲、多个城市银行挤提和冻结存户银行提款卡等等事件，都显示中国各大银行出现现金周转不足的问题，可能陷入系统性危机。中国银行危机由房地产危机引爆。中国经济学家程晓龙较早前曾经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说，中国经济走下坡的第一块骨牌就是房地产业倒冧，第二块骨牌就是同房地产甘苦与共的银行业。现在中共最怕的就是这第二块骨牌会冧，所以中共竭尽全力想将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金融泡沫修补，不要破裂。不过清零政策将中国经济逼上绝路，导致外资撤离，地方财政崩溃之后，中共可能已经失去修补金融泡沫的能力。但是2022年上半年，中国银行面临的房屋按揭贷款坏账损失接近人民币24000亿。眼见一场金融风暴就要上演，中共担心经济危机演变成政治危机，因此已经开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资深政经评论人士吴家龙日前在面书发表文章分析说，房地产危机带来失业危机、地方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四大危机一起爆发，中共已经没有解决的方案，因此习近平行回头路，坚持清零，推广供销社，完成对社会的管控。未来一旦情况恶化，他会用政治手段、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应付。如果还不得，那为了保党保政权，阶级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会再次上演。另外，中共积极推动数码货币，可能亦都同即将爆发的银行危机有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曾经在大纪元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推行数码人民币其实风险大得惊人。譬如说，如果中共的敌人决意发动战争，用电磁内包技术袭击中国银行的电脑系统，可能就会一举抹杀所有的数码货币发行、交易、转账和支付的记录。但是中共甘愿冒巨大风险都要强推数码货币。谢田认为，首要原因就是中共经济陷入困境，粮食浮现危机，供销社、计划经济再加上计划货币，简直就是完美组合。谢田提到的其他原因还包括，数码货币可以将中共疯狂印银纸、人为制造通胀的罪证抹晒，能够没收由平民百姓到贪官的全部资产，可以为同美元脱欧做准备，脱欧的时候人民币会大幅贬值，如果发行数码货币并且回收消灭大量现金，就能够控制贬值等等。中国银行危机在中共20大的时候安静了一阵，现在天津工商银行某分行行长吊颈事件或者预告这一波危机将会再度爆发。中国频频发生工业事故，日前河南和山西两地在同一日分别发生严重火灾和化工厂房爆炸事故，其中河南火灾已经造成38人罹难。 综合大陆传媒报道，21号下昼4:22，河南省安阳市嘅海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大火。当地居民反映，由于厂房里边都系棉花、布料、化学纤维等易燃物品，起火之后迅速蔓延，火势好大，难以扑灭。一直到深夜12:多，先至将火救熄，整整烧咗接近8个钟头。网络热传嘅影片显示，现场火光猛烈，通红嘅火焰将夜空照到好光，滚滚浓烟直冲天空，整个厂房全部被大火吞噬。官方通报话，截至22号11:00，事故造成38人罹难，2人轻伤送院救治。初步判定事故起因是因为工人违规操作电焊引起火灾，导致今次火灾的涉案人员已经被捕，海信达公司相关负责人亦都被捕。大陆传媒都市快报22号报道话，涉事的工厂工人多数都是本地妇女，是来自附近村的村民，在今次事故的遇难者年轻的大约30几岁，年纪大的大约70几岁。另外就在同一日下午5:25左右，山西太原尖草坪区的江阳化工厂亦都发生了爆炸。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现场不单只有爆炸声，还有蘑菇云状的浓烟。事发地点附近居民的屋企玻璃被震碎，有些店铺物品被震跌，还有些天花板被震到倒冧。大陆传媒财新网22号上午报道话，大火已经被扑灭，爆炸原因、边度爆炸、伤亡情况等细节仍然调查紧。报道仲提及，该厂去年亦都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公开资料显示，江阳化工厂是1954年成立的中共军工企业，隶属于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是国家重点军保企业。前身是山西江阳化工厂国营763厂，是中共15期间投资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中35个武器军事物资工程之一。香港政府21号证实，行政长官李家超参加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20号晚由曼谷返港之后，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李家超已经接种了4剂科兴疫苗，星期一下就开始轻微发烧，喉咙有些痛，感到疲倦，但是情况尚可。李家超在 APEC 会议期间和习近平有过多次接触，包括并排坐交谈，挽臂同行，两人都没有戴口罩。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习近平不戴口罩是因为他心里面很了解，根本就不危险。邱思怡对本台说，就算他感染了，我相信习近平有全世界不是数一也都有数二的医疗系统来帮他，说不定他吃的药也都不是中国自己的药。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认为，习近平不戴口罩有两个原因，他不想令外界联想到中国疫情的情况，特别是在大家已经选择要同病毒共存的状态底下，中国仲是用好专制、好暴力、不顾人民声音的防疫方式来做疫情管控，那是第一个可能是形象的整体因素。第二个可能是在个人因素，就是他自己领导人的那个老大心态，就是大家都戴了，那其实大家的病毒就隔绝了，那我就安全，我就不用戴。华龙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指出，习近平不戴口罩是想展露微笑外交，他自己亦都知道中共的形象在国际上是大伤，所以他今次想要扮演一种领导的角色，又想要稍微降低姿态，这个降低是策略性的，不是本质上他要降低他的姿态。赖荣伟说，在 G20 和 APEC 期间，习近平多次在他下榻的酒店会晤外国领导人，他根本就是想要在国际场合里面卖弄主场外交，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天朝，大家都有求于我。黄燕伦指出，习近平讲的都是经济，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国仍然需要各国，尤其是先进国家，为它维持发展的机遇期。邱思怡认为，习近平争取到第三任期之后，需要外界对他的认证，他才能够增强自己的信心，去压制党内对他还有的那些奢靡的一些些杂音。四川省绵阳市的三台县，几千名居民已经连续三日围堵北坝镇派出所，要求警方严惩校园霸凌者。近日网上的一段影片引发众怒，内容是18号三台县梓州中学的一名13岁姓徐的女学生，被五名同校学生带到校外的一栋民居顶楼，用各种手段殴打，其中一人用手机录影并且放了上网传播。施暴者还威胁说不准报警，说报警都没用，因为我们未成年。20号三台县公安局通报说，20号下午6点殴打女生徐某的人已经全部被捕，女生徐某的伤势无大碍，并且以涉及未成年人为理由，要求网友不要转发影片。四川梁先生22号向本台表示，微信上面全部都过滤封锁，我们是出口转内销，破网翻墙看到的。警方通报激起民众更大怒火，反而围堵北坝镇派出所。当地居民杨先生表示，他们觉得处理得不公平，因为侮辱了人家这么严重的学生殴打，结果拉了又放。第一日人多，20号在派出所可能有5-6千人。21号当局增派大批特警拉人，民众不服继续抗议。在巨大压力底下，当日警方再发通告说，6名涉案人员全部都已经到派出所报到，其中2人治安拘留15日罚款1000元，2人拘留10日罚款500元，对未满14岁的2人就教导劝诫。杨先生说，现在抗议人数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持续，现在都没有停，还继续，我觉得也都应该是正确处理。这么小的女生得到心里面有阴影，而且还是读紧书，每个家长都有细路，这样被人欺负，那还得了？有家长就质疑警方袒护霸凌者，可能其中有官员的仔女，但是当局就辟谣。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家长不相信警方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警察都是唯利是图，假如受害者的父母位高权重，可以免他们的职，或者你很有钱，可以大笔钱行贿他们，这样这些人就会有动力帮你主持公道。你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家，要他们行使他们基本的职责，去维护受害小孩的权益是很难的。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治下的中国就是一个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在校园霸凌事件非常多，家长不知道怎样教育自己的仔女，学校亦都疏于管理，社会传递给小孩的就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中共这样的青少年所得到的信息亦都是这样。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一个小孩想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健康成长下去，简直是太难。被得学校霸凌，被不过失踪，或者被拐卖，或者被器官配型等等，更多人想都想不到的劫难。网络有一段对话，一个外国人问，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去玩极限运动？有人就回答说，生活在今日的中国，能够勉强生存，就是最具挑战的极限运动。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